众朋友们好，现在是小说联播时间，请大家继续收听悬疑科幻小说《天杀》系列，作者黄九，我是尔东，今天由乐郎中黄九和我一起为大家播讲第四章《超频》。上一章我们说到，1955年4月19日，美国普林斯顿早上10点，哈维教授刚刚完成了一个重要的脑摘除手术，汉斯教授正在准备一个艰难的拼脑手术。现在已经是1955年4月19日下午2点，美国普林斯顿。汉斯似乎一天老了10年，他的眼睛布满血丝，整个人憔悴不堪。这个拼脑手术需要把两个脑子的神经一根根连接起来，而且必须在6小时内完成。显微镜中，他把最后一根神经接好了。他轻轻说了句：“
上天保佑。”
全身虚脱，两眼一黑，倒了下去。尤里和安德鲁把他扶了起来。汉斯喃喃说道：“
强得松。”
尤里会意，动作麻利地给工作台上修补好的大脑滴入强得松，这是一种用于器官移植的抗排斥药物。尤里是汉斯最得意的学生，去年因为优异论文被破格升为脑解剖终身教授了。安德鲁呢，是个精瘦的中等个子的男人，皮肤白得像白化病人，戴着副厚重的黑眼镜。他是普林斯顿的电子奇才。尤里给汉斯注射了肾上腺激素，汉斯醒了。他非常吃力地走到工作台前。安德鲁和其他两个技工在做最后的安装。那是一台有着圆形玻璃罩的仪器，罩子里面是一个完整的大脑，充满着粉红的液体。罩子下面是一个金属圆筒，圆筒下面呢是3个轮子。而两边是2个金属机械臂。汉斯问道：“
安德鲁，元首醒了吗？”
安德鲁说道：“
已经醒了，但是说话还需要这个。”
安德鲁拿出一个带着芯片的扬声器，插在圆筒的上方插槽。安德鲁说：“
这是语言解码器。把语言皮层的信号放大解译成为电信号，喇叭就能播出元首的话。哦，摄像也装好了。”
尤里清了清喉咙，对着这个圆筒毕恭毕敬地说道：“
元首，您好吗？”
那个圆筒却没反应。安德鲁问汉斯：“
汉斯教授，您把爱因斯坦的后半脑移植到元首的脑子里，会不会影响元首原有的记忆呢？”
汉斯说道：“
原来的左后半球被手枪击穿的部分是无法恢复的，只有用爱因斯坦大脑的相应部分来修补了。元首大脑前部的裂叶才是永久记忆区，没受任何影响，保存完好。放心吧，我们用最聪明的大脑来修补元首最伟大的大脑，元首一定能再次复兴帝国。”
尤里和安德鲁大喜，说道：“
嗨，得了。”
汉斯走进圆筒，说道：“
元首，我是汉斯，您记得我吗？”
圆筒发出轻微的响声，汉斯对尤里笑道：“
啊，有反应。”
圆筒发出的响声越来越清晰，像是一个极其微弱的人在说话。 汉斯把头紧紧贴在圆筒上倾听，一个机器声音清楚地说道：“
汉斯。”
汉斯兴奋极了，一把抱住圆筒，兴奋地叫道：“
敬爱的元首，您记得我，我是您的忠实仆人汉斯。”
突然，圆筒上的机械臂把汉斯紧紧抓住，一股强大的电流瞬间通过汉斯，汉斯一脸恐惧，全身抽搐。电流过后，汉斯全身软瘫。圆筒说出非常清晰而冷冰冰的话：“
任务完成得很好，汉斯，但这里只有你的颅腔尺寸适合我。”
尤里和几个助手把汉斯抬到手术台上，尤里手持手术电锯，专注的神情像极了汉斯。手术室里又响起了手术电锯的滋滋声。2013年5月7日上午10点，中国北京海淀14小学会议室，几个新闻记者缓过神来，开始追问副校长张廷宇，首先就质疑这是不是串通作假。更有记者直接说道：“何栋汉的死让海淀14小学的名声一落千丈，不少费了九牛二虎花大钱挤进14小学的家长们又开始把孩子们转出来。那么海淀14小学现在是不是又想用校运会做新闻，炒作刘强的不可思议的世界纪录来挽回声望？”张廷宇的忍耐力到了极限，大声说道：“
刘强破了世界纪录，是的，是不可思议，但是录像是你们自己拍的吧？你们也看了，没作假。”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缩在会议室一角的刘强。张灵儿突然喝道：“老实交代！”刘强看见这个警察阿姨那么凶，吓了一跳，说道：“
不，不是我干的，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张灵儿继续问道：“那你说是谁干的？”记者的闪光灯不停，一个个七嘴八舌不断问着尖刻的问题。刘强看着我们，胆小的他哪见过今天这种场面，急得大哭了起来。当天的北京晚报刊登了一个百米短跑的奇迹以及这个超级冠军的嚎啕大哭的照片。不知情的还以为是他在感谢学校的培养而情不自禁的动情呢。我随着张灵儿到了海淀区公安局，张灵儿报到后直接向局长介绍了我，局长同意了我们调阅证物档案。何东汉的尸体已经火化，验尸报告很详细，所有症状都是大脑衰竭的典型表现。年仅7岁的何东汉的大脑衰老程度是120岁。是什么原因导致何东汉的大脑衰老得这么快？这个跟何东汉的数学神童现象有没有关联呢？何东汉的遗物不多，主要就是当时的衣服和文具。张灵儿把一样样证物仔细检查了一遍。我在一旁拿起何东汉的文具盒，里面只有一支铅笔、卷笔刀、直尺和橡皮。 我一样样仔细检查，没发现什么特别的。张灵儿把铅笔拿在手上转了一圈，动作很潇洒。张灵儿说道：黄九啊，我觉得这铅笔不大正常啊。
哦？
我惊奇地问。张灵儿把铅笔帽摘了下来，那是个椭圆形灰色的金属，上面的孔可以插铅笔。张灵儿把铅笔帽递给我，问道：你不觉得这笔帽重得不正常吗？我说：
没啥不正常啊。
张灵儿笑着说：任何商品都有利润比，一个笔帽才几分钱，你就算这个笔帽卖1块钱，要是用这么重的实心金属，我看厂商要亏死了。我心中一拧，觉得张灵儿说到了问题所在。我拿着笔帽仔细端详，手指伸进那个笔帽孔，顿时我感到一阵目眩，接着我学过的所有的公式都异常清晰地在我脑子里排列组合，那种美妙的组合是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过的。张灵儿把笔套从我手上拿了下来，拍醒了我，叫道：好家伙，你的眼珠乱动，哎，好吓人哦。眼珠乱动，那就类似做梦时候的眼动期。那么这个笔套能让人进入催眠状态？不对，是思维速动。
超频？
我脱口而出。张灵儿笑道：哈哈哈哈，大叔你也玩超频啊？告诉你啊，我曾经用液氮降温把一颗3770K 的 HCPU 超到了7100赫兹，比世界纪录只低了十几个赫兹而已。我大笑道：
哈哈哈，异曲同工啊，只要把手指伸进这个笔帽，就能让人的大脑超频，所以何东汉才能思维这么迅捷，称为数学神童。
张灵儿说道：天哪，原来这样，虽然超频让电脑快了，但是后果就是让 CPU 提前老化。我说道：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何东汉死于大脑衰竭，他一而再地让自己的大脑超频，最后不胜负荷，让自己7岁的大脑老化成120岁。可怜的孩子，中国式教育的悲剧啊。
张灵儿说道：谜底解开了。我说道：
不只是一个谜底，而是两个。
张灵儿开心地跳了起来，问道：还有啥？还有啥？快说快说。我拿起2张白纸，用铅笔分别在白纸上画了同样长短的直线。我问张灵儿：
如果假设有2只速度一样的蜗牛，必须沿着这2条线从一头到另一头，请问谁先到？
张灵儿说：速度一样，那同时到呗。你可别跟我说什么蜗牛甲喜欢打盹什么的，哈哈。我笑着点点头，然后拿起其中一张纸，我把纸弯曲，直接把那条直线的2头靠着重叠起来，又问道：
现在这张纸的2个点都重叠在一起了。
张灵儿抢着说：啊，起点终点重叠在一起，那不用跑就赢了。我笑着点点头。张灵儿不服气地说：不对呀，你看这张纸你弯曲了，终点跟起点的距离是零， 而另一张纸，终点和起点的距离就不是零，你作弊呀！我说，
再做一个假设，如果我们都是扁扁的蜗牛，只能感知这张纸的二维空间，那么你会怎么测量这一张折叠起来的纸的上面的直线距离呢？
张灵儿叫道，啊，原来如此，这只扁扁的蜗牛并不知道纸被弯曲了，而是继续沿着纸上的直线看。那么不管实际上这根直线已被如何弯曲，你只要沿着这根线走，总长度永远都不变。所以对纸上这只蜗牛而言，它的眼光就只管沿着纸上的线走，对蜗牛都一样长。然后只要终点跟起点由于纸张弯曲有交点，蜗牛虽然看到的是一条直线，但是实际上只要一步就能跨入交点处，就能直接到达终点。哇，大叔啊，你这是玩真穿越。我非常赞许的点头。张灵儿二十出头，但她的表现也让我感到一次次的惊讶。小小年纪有这个见地和身手，将来真的不可限量啊。张灵儿问道，那么笔帽能解释河东汉的神童案件，这张折叠的纸能解释刘强的百米记录案件，但是两者有什么关系吗？为什么都发生在海淀十四小学？笔帽肯定不属于这的物体，它从哪里来的呢？我在出神的深思，我说道，
张灵儿，你知道费城实验吗？
张灵儿跟在场的同事们都一脸好奇，赶紧过来把我围着，让我继续说。我喝了口咖啡，像是个在榕树头的说书老人给孩子们讲故事般，开始讲这个人类历史上最神秘也是最恐怖的一次实验。1943年的费城实验。今天的小说联播节目到此结束，听众朋友们，下次再见。